欢迎收听由磨铁图书出品的环球冒险小说《开山之作》，《禁地猎人一：棺材山》，作者猎鹰，演播朴树，第63集。8000，在 S 城，这个数字可以让你们有个不错的生活。关于工作的一切开销，你们都不需要担心，我会给你们解决。有没有兴趣？闵先生笑着问道。陈八代听到这种好事，赶紧鸡啄米般的点头。闵先生又笑了，扭头看着汪兴国。
我们要去的地方，并不会比棺材山轻松到哪里去。汪兴国，你的特长不要埋没了。
那请问，我们的业务是什么呢？汪兴国倒很冷静地问道。
有人会给我们提供资料，然后我们去把东西找到，费用有些会由客人提供，收益分成，有些我们自己解决。你可以理解成一个特殊的探险公司。
闵先生很认真地说道。
合法吗？
当然，否则我也不能成立公司啊。闵先生笑道。
这突然让汪兴国有一种天上掉下馅饼砸到了脑袋的感觉。实话说，以汪兴国这么冷静的头脑，一下子也没有反应过来。他踌躇了一下，说道：
我考虑考虑。
嘿，这么好的事情还需要考虑？
陈八代捅了捅汪兴国。闵先生倒是不着急，又递过一份资料。
眼前有个富豪想去探险，至少100万的收益。
说罢有意无意看了陈八代一眼。陈八代抢过单子一看，上面只标注了一个47号岛屿和一些简单的介绍。陈八代问，100万人民币？
美金。
闵先生很惬意地往沙发上一靠。
美金？
陈八代眼睛瞪得比铜铃还大。
是的，美金。
我可不是唯一一个花钱找刺激的人。闵先生得意地笑了笑。
汪兴国还在犹豫，闵先生又笑道：
汪兴国，人这一生啊，并没有多少次改变命运的机会，你可以好好的考虑。
闵先生很有礼貌地说道。
闵先生话音刚落，放在桌子上的手机响起了。闵先生拿起来一看，皱了皱眉头，挂断了电话。
那我们先告辞。
汪兴国站起来说道。
考虑好了，随时可以找我，我会给你们安排好一切。
闵先生朝他伸出了手。汪兴国迟疑了一下，伸手和他握了一下。闵先生笑道，
合作愉快。祝你愉快。
汪兴国有些尴尬。
这真的要走啊，狗蛋儿，不再谈谈？
陈八代眼前似乎看到一张张美钞飘走了，有些急了。
陈八代，这里随时为你们打开大门。
闵先生笑道。
你们真的是非常好的禁地猎人。
闵先生的电话又响了起来，汪兴国趁机告辞。
我操，狗蛋儿，你脑子呢 ？S 城啊，国际大都市啊！我操，就算在那里随便做个拓展活动，都能日进斗金呢。那可不是咱们 N 城这种小破地方，搞个活动，十几个俱乐部打个头破血流。
还在酒店走廊上的陈八代就急了，喋喋不休：
30%的股份呐！100万美金的订单呢，狗蛋儿，你是不是傻？咱们现在就是野外农民工，有活干才有饭吃。禁地猎人可是活不缺，收入又很高的买卖。干一次，比我们干一辈子户外教练还赚得多呀。
你没想过，闵先生为什么对楼兰那么有兴趣？
汪兴国反问道。
那有什么关系？和咱们有关系的是钱呢。陈八代说道。
禁地猎人要去的地方可不是普通的山林。这一次咱们运气好，从棺材山里出来了。可是下一次呢？
方兴国说道。也不全是运气，狗蛋儿，我们就是吃这碗饭的，天生就是吃这碗饭的。太闲就是你的饭碗，现在饭碗捧到你面前你不干。社会啊，给现实，你看咱们都混成啥样了。若不是这一次闵先生的两次进棺材山，咱们已经被赶出出租房当流浪狗了。狗蛋儿，咱们不能老这样过了，人生没有几次改变命运的机会。
陈八代一阵连珠炮轰得汪兴国哑口无言。
陈八代说的没错，离开了部队一切就靠自己了。他自己也形容自己是叫野狼找食，可这么一大块肉喂到自己嘴边却犹豫了。
既然闵先生保证是合法的，我们还有什么好担心的？查一下底细不就行了？
陈八代又一阵轰。
汪兴国这时有些动摇了。
再说闵先生回到了 S 城，独自开着车路过了灯红酒绿的街道，驶向一栋大楼。夜间的大楼里空无一人，闵先生坐上电梯来到了一个独立楼层，刷指纹打开了厚重的保险柜的大门。保险柜里的灯光依次亮起，一层层的防弹玻璃里是存放的一些古董。闵先生拿起了电话，站在一扇防弹玻璃外拨通了一个号码，迪克。
闵，以为你死在了棺材山里。
电话那头是一个玩世不恭的声音。
为什么一直不接电话？
我在忙着别的一些事情。
有什么收获？
你指哪方面？
那方面你懂的。
迪克笑道。闵先生看着防弹玻璃里的玻璃台，修复好的金覆面静静地覆盖在人头模特上。事后他偷偷回去了一趟绳子村，把藏好的金覆面带了回来。覆面上精美的花纹和雕饰证明他的确是楼兰的遗物。
哦，那可能让你失望了，那里的确是一个地下的太阳葬墓群，1000年前发生了一场地震，早就废弃了，什么都没有。
闵先生在电话里说的。
什么都没有？一点陪葬品都没有吗？
电话那一头是不死心的声音。
别忘了，是你的祖先驱逐了大巫师，他们除了带走了侍从，好像就没带走什么值钱的东西，他们能在那里活下来已经不错了。
可是我的祖先允许他带走那个金面具，那可是楼兰的圣物，无价之宝，难道也消失了？
迪克，专业名词，那个面具叫覆面，是祭祀时才能用的礼器，是巫师权力的象征。
闵先生纠正道。
哈哈，算了吧，难怪我的祖先要驱逐他们，这就是一些装神弄鬼的神棍。您，这个神棍的覆面是没戏了，但国王头顶上的王冠可很有希望。
你确定他会在替尼安替岛吗？
闵先生提起了精神。
看我们这一行的，如果一切都确认的话，就轮不到我们赚钱了。不过沙杰让信誓旦旦地保证，那个皇冠的确曾经在那艘船上。好吧，其实这一次也并不是一点收获都没有。
我们寻找楼兰宝藏的脚步可以加快了，我找到了绝对称职的泰信专家，
还有一个驱逐文的专家。
闵先生觉得可以向迪克透露点信息。
驱逐文专家，20年前不是死在了棺材山里吗？ 迪克又提起了一点兴趣。他们的女儿还在研究楼兰，她需要我的帮助，而她手里有我们需要的驱逐文对照表，还有两个探险专家，一流的。哈哈，敏，你总是会给我惊喜，我们的确可以加快寻找楼兰宝藏的步伐了。不过他们可靠吗？至少会比你找的人可靠。我是为了帮你追寻先祖的足迹，敏先生笑道。哦，我在追索他们给我留下的财富。电话中的迪克停了下来，他在思考，过了一会儿说道，敏，你的探险队什么时候可以出发？还有那个专家的女儿，但愿她是一个大美人。给我点时间，我不会让你失望的。敏先生说道，挂断了电话，把脸凑到了玻璃面前，仔细地看着那个精美的金覆面。金覆面后的人头模特闭着眼睛，毫无生气。敏先生仔细地端详着金覆面上的纹路，覆面的顶部是一只展翅的雄鹰，鹰头伸出额头，两翼正好将额头上方护住，翅膀下是花草等装饰物，就好像雄鹰保护着它们。额头正中是一轮明媚的太阳，散发着光芒。高挺的鼻梁两旁的花纹繁复却不杂乱，从两边眼眶延伸下来的泪纹是楼兰的两条母亲河，塔里木河和孔雀河。圆张的嘴是孕育了楼兰辉煌的罗布泊，脸庞上点缀着一些动物的图案，整个覆面的造型和其他常见的巫师面具并不一样，一点儿都不狰狞恐怖，反而让人觉得很安详。旁边的两个玻璃台上，一个玻璃台上是一个人头模特，另一个是一只伸出的手，但头上和手上都空空如也。敏先生退后几步，坐在办公椅上，从衣领上取下博尔塞夫涅的徽章，仔细地用绒布擦拭着，直到一尘不染。桌子上一副照相框里的相片，静静地看着敏先生。照片中的一个年轻的女孩，头戴着雪山护目镜，穿着橘色的雪山防护服，依偎在敏先生怀里，朝镜头举起胜利的手势。两人衣领上的白金徽章在阳光下闪耀着，照片的背景是一座巍峨的雪山。敏先生轻轻地把徽章放在相片前，相片中的自己曾经是那么的年轻和自信。白金徽章在灯光的照射下映衬着金覆面的光芒，投射在敏先生的眼睛里。他凝视着照片里那个年轻的女孩，慢慢把相框拽向防弹玻璃保护着的金覆面，低声说道，我为你拿到了巫师的覆面，亲爱的，我一定会把楼兰的秘密解开，我保证。